来自开封府的大小，
开封府的小丫鬟，
四位烩菜，从幼稚园吃到现在还是同一个大叔在卖。第一次去法拉盛就是为了去吃这个小笼包，还蛮多古书里面有记，这个字不认识。
我没吃过甜的包子。
放下像菊花，什么严肃点，开封的这个小笼包的三分天下，山楂番茄馅儿，但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说，你不要笑。
这个已经列入我死前必须吃的100道菜了。
烧鸡、筒子鸡，我爹最喜欢吃的，没事干或者有事干都要买来创。这个品牌是在什么时候？清朝吧，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关门，反正下午的时候还挺早就卖完关门。他们家就在开封，就这么一个店。
来到这座
城
市，
只为见
你
一
面，
一
程一会。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这是我们我刘书长啊新开的一个系列，叫一城一会啊。大家刚才也都听到我们这个片头了，片头叫什么啊？来到这座城市只为见你一面啊。当然我们见的不是人啊，虽然说今天是两位美女作陪啊，对，美不美不知道啊，反正是女的。哎，其实
你后面那句话不加会咋地哈，会咋地，
对，后期可以截掉，对，这个是我们的惯例啊，这句话给我截掉，
他才不截呢。
哎，对，然后啊，对，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和人见面啊，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和这座城市里边的美食见面，因为只有美食才不会背叛我们。我是经历了怎样扭曲的啊前半生啊。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座城市呢？哎
，KFC。
KFC， 对，今天我还中午特意去吃了一趟 KFC。
骗人，吃的明明是我。
我真的吃了。
你真吃了？
啊、真吃了。对，所以我们这
那你吃的是圣代还是新地？
我吃的是圣代。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聊开封菜。哎，对，然后我们啊，我们这个系列再多说一句啊，我们这个系列主要请的那个嘉宾呢，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然后最起码在这个城市你生活了十几年是要有的，然后后边不管是怎么着，然后来到其他地方，但是最起码。你知道这个地方真正的味道是什么？
对，而且如果是后面有去过别的城市的话，他在别的城市吃到的家乡的味道跟自己家乡吃到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
对，至少那个感觉应该是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开封府的
开封，
对，开封府的 Niki，
我来自开封府的大小姐 Niki，
大小姐还好。对，所以我是我们家边上就是京开高速啊，京开高速据说就可以直接开到开封啊。对，我们家边上就是京开高速，但是我从来没去过开封的403嘛。
哎，真的呀？
真的。
哎，那你快开车来，快开车来，我请你吃真正的开封菜。
不，他那个公司楼下吃 KFC 就行了。所以我今天就扮演开封府的小丫鬟，我是玄儿。以后我每期可能都会扮演各地大小姐的小跟班。
不一定是大小姐
啊。对对对啊，那就小大姐也可以啊。
大姐什么鬼。
对，所以书归正传啊，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地道的开封菜。Niki， 如果要说到开封菜，你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啊，我最先想到肯定是我最喜欢吃的， 我超喜欢吃四味菜。
嗯，哎，
然后
什么是
什么是四味菜？是哪几个字？
对，我都没有听说过。
一二三四的四，
嗯，
一二三四的四，然后味就是味道的
味道的味，
菜就是、啊、就是那个菜了。
嗯
嗯嗯。
然后，但是也有叫它四味烩菜，就是把四种菜烩在一起，然后，但它其实是。每一种菜分开不同的在不同的锅里面烩完了之后呢，他把这四种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再用另外一种他提前先卤好的汤汁或者是老汤，然后再浇在一起拌，然后搭配的时候可以吃其他的主食，比如说锅盔啦、烧饼啦或者烙馍之类的。
你觉得、哦、你们觉得这个像不像我们在海底捞火锅店吃的四宫格？它是用不同的料做出了四个味道，然后最后再用那个汤底去浇、
嗯、它等于属于烩菜啊。
对，它应该算是烩菜，但啊，具体它用什么料什么怎么做的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很好吃，因为
那
这个真是从小吃到大嘛。
那它这四味菜都是固定的吗？
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我有见到有些店它会有就是会改变其中的一样、
嗯、
或者是就是再给你配另外一个，就是给你另外拿一个小碗配点什么卤肉呀，就是卤味之类的。
嗯，
但基本上就是固定的四种，不太会变，因为最传统的那一些店都是固定的四种。
嗯，
哪四种呀？
啊，我记得是有丸子或者酥肉，这两个应该是有二选一，就是有些店可能是二选一有其中一种，然后是面筋，然后黄花菜，然后是羊肉，因为这个菜基本都是回民在做的嘛，所以他们就是羊肉和牛肉吃的比较多，然后这个菜里面基本上放的都是羊肉。
哎，我查了一个写的是用牛肉，但是他最后用的是羊汤。
对，反正是有牛肉和羊肉，但羊肉好像比较多一些。
嗯，
它会放四个格子吗？
啊，不，就是它煮的时候是四个锅在煮。
这一看就没吃过烩菜，
嗯、
这一看就没
吃
过。吃
的时候肯定是放，对。
怎么了？全中国这么多好吃的，
后期
我当时想杨洋吃嘛，你给报销路费啊。
对，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个类型的节目。哎，我们说地道的。
对呀、啊，那我不知道，我虚心问你还吐槽我，
嗯、
我不是代表广大听众吗？
那我们这节目都是深夜录的，我希望大家也深夜听好吗？
对，我们会深夜
理解一下我们录节目的痛苦。
就对，其实401一点也不痛苦，录节目之前每次都找一堆吃的在那边，你们要是听到那种咯吱咯吱叽叽嘎嘎的声音，就是他在吃东西，跟你讲，然后我每次都是在那边咽口水的。关键他吃归吃吧，他还打饱嗝，你看
吃溜溜。
来吧，
坏人，
我们继续说四味菜。
坏人。嗯。好说啊，那就是这个，就是从小吃到大嘛。然后记得小时候就上那个幼儿园，然后上小学，上初中，基本就是这个，就是在开封就是当早餐来吃的。然后这个菜做的最地道的一家店，在一个叫做四门的地方。四就是寺庙那个四，门就是进门出门那个门。然后这个地方是属于回民的居住区吧，就是这附近住的基本都是回民。然后四门这个地方有一条回民小吃街，然后那里面有一家做四味菜的店，应该算是开封做的最好吃最正宗的也是最老的一家店。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回国之后，就是回国之后我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四味菜，然后回去之后发现还是那个大叔在卖，就我从幼稚园吃到现在还是同一个大叔在卖，就感觉好奇妙呀，感觉过了几十年。
你过来就跟他说，大叔，我是吃着你的菜长大的。
可以这样，估计大叔已经不记得我。
大叔说
毕竟他每天卖那么多碗。
对，
那个我还是想知道，所以说他们在上桌之前是在四个不同的锅里面，比如说一个锅子是煮牛羊肉或者什么酥肉的，然后一个锅子是煮那什么
面筋
或者黄花菜。
嗯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锅子
酥肉、
还有两个锅子
丸子，酥肉和丸子是一种，牛羊肉是一种， 然后黄花菜，
对
对
对，对，
嗯
嗯，所以说，然后最后端起来的时候会把它们像大拌菜一样拌在一块儿嘛，然后再浇个汤。
就是给你盛在一个碗里，然后给你浇一碗，应该是羊汤，反正就是他们煮的老汤。
哦，那就是。
然后撒上香菜。
对，
有人可能不喜欢吃香菜。
那不就是串串吗？
串串。
有点像。
串串没有这么这几种材料吧？
哦，不不，麻辣烫。
真的还没有吃过串串耶。
就是麻辣烫嘛。
啊，麻辣烫呀。
就是他为什么在煮之前不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煮呢？
可能大概就是煮在一起会串味之类的吧，反正
但是他最后还是要串味的呀。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东西应该是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吧，就是或者说其实、
就是、每一样食材所耗费的时间不一样是吧？
对，它消耗的时间不一样，然后你煮的话我觉得我觉得烩菜，就比如说像烩菜烩饭这种，它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可能是这样、就是它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如果要是按照那个比较精致的做法，就比如咱自己做饭，就是先炒肉后炒菜，或者什么先炒容易不容易熟的后炒容易熟的，就
变态，
他就比较麻烦。我觉得这病
大半夜的不是让人家饿肚子，就是让人家吐出来。
就是，我觉得就比较麻烦。这个原则就跟那个烩的这种方法就相冲突了。
对，所以基本还是叫四味菜。我觉得，但是其实最后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以它最后浇上的那个老汤的味道为主吧，就主要还是靠它最后那个汤。
那个汤汁是咸鲜味的吗？
嗯，对。然后反正有人如果不喜欢羊肉，就比如我妈超级讨厌羊肉，她觉得羊肉特别膻，所以她从来不吃跟羊肉有关的东西。就有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可能就不太喜欢喝羊汤，但我觉得很好，我超喜欢。
羊汤很好喝的，对，大家喝羊汤可以去天津喝。
为什么要去天津？
我也不知道。反正天津的羊汤挺有名的。
什么鬼？
嗯，真的真的，
有机会去试一下。
嗯，
你给报销路费。
嗯。
反正我爱这个菜爱到的程度，就是我大学每年假期回来第一顿饭就是吃这个。
哎，
然后
嗯，
前一段时间回国第一顿饭吃的也是这个。然后我年初刚到纽约的时候，我听说那个法拉盛的中国城有这个，然后我就第一次去法拉盛就是为了去吃这个，跑去吃了一碗四味菜然后回家了。
那你觉得在那儿吃的怎么样啊？
哎，我觉得他那家做的味道还可以吧，至少不难吃。然后后来去问了一下那家就是做这个的老板，他们是河南人，
嗯，
但不是开封人。
嗯，就跟那个沙县小吃里边全都不是沙县在做是吧？所以
第二个呢？
这就第二个了，这也太快了吧。
哎，不快了，这已经十分钟过去了。不然得聊到天亮呢。来，第二个。
我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咱说小笼包吧，毕竟这么有名。
小笼包。那不是上海的
吗？为什么？对啊，不是上海的吗？
上海的不是生煎包吗？
不是啊，是小笼包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每一个地方的小笼包都很有名呀？杭州也有小笼包。
嗯，好像是。然后我之前也不知道，然后萨玛说要录这个节目嘛，然后就开封不是说最有名的小笼包就是那个第一楼嘛，然后就是小的时候也经常跟着什么长辈什么一块去吃小笼包，然后就老听他们讲这个开封小笼包的什么历史啊故事啥的，但年代太久远我都有点忘了。然后萨玛说录节目还专门去查了资料，然后就有个什么还蛮多古书里面有记载，那个什么燕翼什么谋录，是台谋录还是夷谋录，我不认识这个字。什么 什么谋录里面反正就是一个古书艳译，什么谋录里面有说到人宗旦日赐什么陈包子，这个字不认识，然后这句话下面翻译就是说说北宋仁宗时期宋人发明了包子，然后从此有了开封小笼包，然后开创了小笼包这个品类，然后后来看到什么东京梦华录啊这种书里面，然后还有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里面也有提到说小笼包是开封创造，然后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就是宋朝南迁，南宋就迁到南边之后，杭州呀广东呀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了自己特色的小笼包，都会有当地明显的地域特色什么什么的。
灌汤小笼吗？
对，灌汤小笼，我之前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甜？
嗯，上海的小笼包可甜了，那个汤汁是甜的，我跟你讲。
啊，为什么是甜？我没有吃过上海的。
我没吃过甜的包子。
不不不，它是咸的，它是
除了那个奶黄包，我就没。
它是肉馅儿的甜包子。
不是，就是这种，就是那个像糖包和那个豆沙包这种，好歹里边都是植物的，但是这种里边主要是不是
肉的，
是肉的，我就没吃过甜的。
我跟你们讲，
肉做成甜的怎么吃呀？
我们在这里就是杭州已经是属于比较嗜甜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家吃炒菜啊什么的都会搁点糖，但是我跑到上海我都吃不消吃那个小笼包，一口咬下去甜到啊那个汤汁，听说苏州更甜。
哎，那上海那个小笼包它是肉也是甜的吗？还是说只有汤是甜的？
汤会明显要甜的多。
嗯，
这是怎么做到的？
嗯，鸡啊。
糖水
了，反正就是你要去找那个小笼包的店啊，嗯，尽量找外地人包的，味道蛮好的，咸咸的，汤汁也挺多的，我只能这么说。
哦，那原来小笼包的开源地是不是发源地是开封？
我也是才知道，我也是这次为了录节目查了资料才知道。
嗯。
不是，下次查资料的时候敬业点，好歹把那几个不是色的字都查了，听得我好累。
啊，实在对不起，我文化水平比较低。
到
中文实在是太难了，你知道吗？这什么？哎，
嗯，
那我就继续说开封。
哎，嗯，先说小笼包。
啥？
小笼包？
小，
我对小笼包还挺感兴趣的。
对啊，就是说小笼包
皮薄肉馅十八个褶还有啥呀。
说反正我老听，就是老听什么报纸什么电视什么，我爸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什么小笼包，开封的小笼包什么听起来像灯笼，放下像菊花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就是提到
像菊花。
不要这样，开封的市话就是菊花好吗？我们每年还要举办菊展的，十月份。对，所以你知道吗？以前菊花这个词还很正常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我就觉得菊花就菊花嘛。然后来当菊花这个词有了另一层含义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能直视了。然后我们每年十月份开封还要举办菊展，然后就有点不太好。
我就知道河南洛阳是牡丹，没想到你们开封居然是菊花。
对，我们还有菊花茶呀，菊花茶，然后还有个什么，
你知道陶渊明吗？
体谅我大半夜一个人闷在小黑屋里要憋笑的感觉吧。
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呜。你个乌，
好吧，你继续。
是，
提起来像灯笼，放下来像菊花。
那就放下像梅花好了，反正就是像花嘛。
嗯，放下来像朵花。
对，放下像朵花，
像什么花？菊花。
嗯，然后呢？
言归正，严肃点。嗯，就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然后我爸的朋友啊，然后老同学什么来开封玩的时候，就肯定会带他们去吃包子嘛，肯定是吃最有特色的东西。然后就吃的时候就老听他们讲什么开封的这个小笼包的三分天下， 就小的时候我听说是有三家做的最好的，一个是第一楼，据说这个是以前什么给皇室做包子的厨师开的，然后一个就是皇家包子，黄色的皇家，然后还有一个是曹家，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就是慢慢长大之后，我发现曹家的店就是越来越少，就好像现在很少见了。第一楼的话名气是最大，然后好像每次路过那个店门口停的都是外地的车，基本就是外地人啊游客喜欢来这里吃，
就
本地人的话
就跟狗不理似的吧。
对，还有全聚德是吗？
对。那他们家到底好不好吃呢？
就以前的时候是真的很好吃，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单位他们年末聚餐，然后我就跟着去蹭饭，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第一楼吃到了我至今永生难忘的好吃的包子，然后它是小笼包，但它是山楂番茄馅儿的，就是酸酸甜甜，但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说你不要笑，真的超级好吃。
菊花包里面包山楂
真的很好吃，不要笑，真的超好吃。
这个已经列入我死前必须吃的100道菜了。
但是你现在吃不到了，你知道吗？他现在这个店他不做这个味道的包子了。我后来上初中还是高中，
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是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吃还是怎样，反正我至今就忘不了。我觉得那个包子真的是我至今吃过最好吃的包子。
你当时饿了多久？
我从来都再也没有吃到过。所以山楂番茄小笼包在我心里就变成了跟糖丸一样的东西，就是小时候吃过觉得超好吃，然后后来就再也吃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就念念不忘，就想吃就吃不到。
你可以自己开一个店呀。
那我估计会赔本吧，就没有人来买。
那不一定，你就卖这个特色嘛，我们山楂番茄馅的小笼包。
菊花包
我小学几年家吃过，我就觉得超好吃，然后就那一整桌坐的全是我妈妈，就是她的同事什么的，然后那个桌番茄山楂上来之后别人尝一个就不尝了，然后剩下全让我吃过。
那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好独特的口味。
我觉得超好吃。
我觉得应该不咋地，所以它才会没有被发展起来。
对，所以后来也不做，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呀。
我觉得你当时可能没有吃，可能有点饿了。
不知道，可能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没办法。那皇家包子的话，就是严肃一点，皇家包子就是本地人最喜欢吃的店，它全名叫皇家老店，然后反正本地人吃的话都会去皇家去吃。然后我之前有听就是长辈说过，说皇家包子跟第一楼包子的各种纠缠的渊源，然后看了一下这个皇家包子的创始人原来是第一楼包子创始人的徒弟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是侄子还是什么，反正也是传人吧，
然后就后来自己
对本来是一家，对对对，本来是一家，就后来就自己独立了，
就分家了。
对，分家了，但是手艺还是一样好，然后第一楼后来可能名气做大了，就有点店大欺客的感觉了吧，就反正本地人都不去吃了，
可能它的品质也有所下降了。
其实这
应该是
就企业做大了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品控不好把握了，就
不是，其实我觉得它是品控把握的更好了，只不过它是更像流程化的发展了，比如说你原料的采购，然后你就这些东西的控，就成本的控制，这些东西你都比以前做的好了。其实，
嗯，
对，因为你要适应发展嘛。但是你很多东西其实，在餐饮上你要做的好，你是需要浪费的。但是它不符合经济，对，它不符合经济规律。
哦，所以是这样，
有可能是这样，
那还就是。反正是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本地的超市里面有卖那个速冻的第一楼包子，
有人买，
他们都已经做成这种，
对，就跟北京有卖那种袋装的抽真空的北京烤鸭似的，全聚德产。
对对对，
全聚德生产，哎，就那东西我跟你说就没法吃。
真的真的真的，我哥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他被派往北京的时候，第一年回来出差回来过年，就带了一只真空包装的全聚德鸭子。然后呢，因为是冷的嘛，那我就放微波炉里煨一煨呗。然后我放微波炉里煨了，然后我就拿出来之后，我不是要吃吗？小孩子都会吃鸡腿啊、鸭腿啊，然后我就去抽那根骨头，我就拨一下，我就抽出来了一根骨头，就是一根骨头。里面什么也没有，肉全在那个上面，就一根骨头。
嗯，
对，所以我们这期要说开封啊，不是说北京啊，我们继续说开封。
虽然都是古城，其实我觉得相似地方还蛮多。
嗯，哎、嗯，但是、哎，那你们那个意思，那个包子应该也是那种死面的，是吧？
我爸说这个叫烫面，就是很烫手的那个烫。我也不太懂烫面具体到底是啥东西，
就是烫面就是用热水去揉的面，
用开，
那你手不烫吗？怎么
用筷子？用筷子用筷子和面，我跟你说筷子和面不脏手。
原来是这样，所以那个面和好其实有点半熟的感觉。
它就是这个，它就是烫面的话是你揉完了之后，和完面之后它会是那种死面的，它不会发起来，但是它又不会说是那么死。
哦，
啊，它本身
就是
因为烫面和出来的面，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烫面和出来的面本身就比较软，它不会像就是你用冷水和面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你水少的时候它会比较干，
对对，
比较硬。
哦，
它这个烫面和出来就是面就会软一些。
原来是这样子。
嗯，
萨马果然一听就是很会做饭。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吃死面包子，我就不是特别爱吃发面包子。
因为发面包皮太厚是吗？
对对对。我刚想说你不就是因为爱吃馅吗？
哎，我有的人吃包子就爱吃那个皮儿，不爱吃馅儿。
那是
要，那直接吃馒头就好了呀。
不
那个皮儿，
他们吃皮是要吃，就是说肉包子中间，对对对，蘸着汤汁的那个，你给他咬外层皮，
他那个他那个皮那个里边那一层，他不是有一层那个就是肉那个油渗出来弄成那个肉膜吗？
哦，
那层膜他想，
哎，真难伺候。
接着来，
接着，那就说我爹最喜欢吃的吧，天天都在我面前说，就是烧鸡筒子鸡，烧鸡烧鸡和筒子鸡，烧鸡应该挺多地方都有吧？
哦，它是两个是吧？
对对对，什么鬼？
嗯。
然后先说筒子鸡吧，筒子鸡好像就还稍比烧鸡更有特色点吧。筒子鸡，然后筒子鸡的话，开封做的最好的是一家叫马玉兴的店，然后我也是专门做了功课的。这个马玉兴，
不，你先不要说那个店，你先说它是怎么做的。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用方言把童子鸡说出来了而已，然后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所以到底是哪几个字怎么做的呢？
其实就是那个垃圾桶的桶是吧？
哎，不要用垃圾桶，水桶都比垃圾桶听起来要更有食欲一点。
啊，水桶，
对，就是桶子，就一个桶子的那个鸡。然后我第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我以为就是用一个桶子煮出来的鸡，所以叫桶子鸡。然后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他之所以叫桶子鸡，嗯，
我说你没有疑问他为什么不叫锅子鸡或者叫缸子鸡吗？
可能就是因为别人都用锅子，所以他偏偏要不用锅子，
不走寻常路。
对，他后来我查他叫筒子鸡，原来是因为他这个鸡他做的时候不开膛不破肚，但是他把里面内脏什么全部都掏干净。
那他怎么掏的？
从
菊花
下蛋的地方。
菊花是吗？
对对，他是跟那个北京的那个烤鸭一样，他有一个步骤可以一下子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拉干净的。
好厉害，怎么做到的？
我操，从菊花，哎呀，不愧是你们的试环啊。
反正就是弄出来，然后说这个鸡子不开膛不破肚，看起来就像一个桶一样，所以叫桶子鸡。
那不该叫菊花鸡吗？
你够了。然后、哦、这个桶子鸡，反正桶子鸡和烧鸡就是我爸没事干或者有事干都要买来吃的东西。
那他
就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该买就买来吃。什么什么？
我说他是煮的还是蒸的还是烤的？他的制作方法呢？
我正在看哦，他说这里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要查嘛。查的资料里面有说他的主要烹饪工艺是煮，然后都说要选用老母鸡
啊，
炖
不对，都说什么不是老母鸡？是老母鸡，
就是
等一下，
就是老的，就是比较岁数上，
就是
上了年纪的鸡。
对对对，就比较成熟一点的母鸡，要他说要用母鸡，
熟女鸡。
对，熟女鸡要用熟女鸡。
不是一般，不是一般这种就是比较岁数大的这种鸡只能做汤吗？
对啊，
因为它那肉比较柴呀，而且不好吃啊。
我也不知道，但是它这里面我看那个它这个品牌，就是查那个品牌，他们说采用这种鸡的原因是因为这种鸡的滋补功效更高，然后适合胃重风寒然后体虚者去食用，可以补血补气去风之类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药膳是吗？
嗯，只是说这个母鸡有这种功效吧、
嗯、
它做成这种菜应该就反正也就是为了好吃吧、
嗯、
那所以它是清水煮吗？
对，我觉得鸡用来补的话可能还是煮汤更好一些吧。
嗯，
那这个
还是直接吃肉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我看他说做最好的是这家马玉兴嘛，
嗯，
查资料说马玉兴，说马玉兴创这个品牌是在什么时候？清朝吧，同治三年，就是1864年，然后在开封创了这个店。
嗯、
但他是云南人，然后之前因为就是当时战乱嘛，他就辗转到了南京，然后南京之后又打仗。他就又跑到了开封，然后就在开封这里开了一个店。
对，得亏开封没在打仗了，不然他家就碎身了。
好可怜呀。然后到了开封就开了这个店，然后他就是开封因为属于中原嘛，中原就是产鸡比较多，然后他就利用当地这个特色，就是鸡比较多，以鸡为原料，然后又结合他之前在南京待那段时间学到了一些南京板鸭的制作方法，他就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做成了筒子鸡，然后就当地人就非常喜欢，然后就流传下来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所以这个是你爸爸比较爱吃的是吧？
啊，我比较爱吃，就是筒子鸡和烧鸡里面选一个的话我肯定是选筒子鸡。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感觉很有嚼劲啊。
老母鸡可以磨牙。
也不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怎么，反正我觉得它做好之后那个鸡肉就很有嚼劲。
它有嚼劲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用的老母鸡啊？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单单煮，因为它的皮有点脆。
嗯，
它这个鸡皮然后可能对可能又烤过，然后它那个皮是浅黄色的金黄色的，就感觉很好看。就是我看烧鸡的话一般不都是有种那种棕褐色的那种感觉，
或者那种、
嗯、
啊橙色呀、啊、
对对对、
啊、
但它这个鸡的皮是那种浅黄色金黄，
就是白斩鸡呗，
有点吧，然后就反正皮有点脆，然后就肉很有嚼劲，
那还是白斩鸡呗。
maybe 我不知道，我也不太懂，
他没准是拿什么东西那种明火去短时间烤的。
不是啊，它鸡皮是脆的，肯定就是白斩鸡那个做法，就是把它，就是把它煮熟了之后快速放到冷水里面，这样做出来的鸡皮才会是脆的。海南鸡饭就是这么做的。
哦，你说的是
必须要过冰水，对， 不是嘎嘣脆那种脆。
嗯
嗯，这个应该是嚼起来有点像在嚼橡皮筋的感觉吧。
哇，那也太有劲儿了吧。
就是我说鸡皮不是鸡肉。
哦，
鸡肉啊，但是我
要吃橡皮筋时，那就嚼两口就得直接咽了。那嚼不烂啊。
是鸡皮有一点那个感觉，然后就鸡肉的话比烧鸡更有嚼劲一些，所以我觉得筒子鸡就更对我胃口吧。每次吃都是鸡肉和鸡肉的一番苦战。我爸不喜欢吃这个，因为他觉得吃这个太累了，所以他比较喜欢烧鸡，就直接很容易嚼嘛。
一人一半呗，
上岁数就是这样，喜欢吃一些比较容易嚼容易消化的，其实大家到这个岁数都那样。
萨马是有同感吗？
反正我觉得我已经越来越不能熬夜。
对对对，烧鸡，其实烧鸡是因为想说一个店，就是哎呦，这个店是我爸最喜欢的牌子，叫三圣宫。然后名字听起来好像什么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圣就是圣贤的圣，
盛开的盛，
盛开的盛。然后公呢，
公公婆婆的公。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公母的公。
对，公母的公，三圣公。然后因为这个店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吧，但是名气啊然后人气啊真的是不输其他那些百年老店，就后起之秀，所以它味道真的很好。然后离我家的话，相比其他的烧鸡店就是近很多，就基本步行个十几分钟就能到那种感觉吧。然后这个路又是我们每天回家必经的路，所以就我爸老喜欢拿这个店当做那个就是坐标系，就打电话问我爸你走到哪儿了，还有几分钟到家。我爸就说什么我走到三圣宫门口啦，什么我刚路过三圣宫，什么我马上就到三圣宫门口啊之类的。就很简直是这个店死忠粉。
嗯，哎，我懂了，懂。
你懂。
嗯，就是我下班从地铁到我们家就会路过我媳妇他们家幼儿园，我一般也就会说啊，我刚过你们幼儿园啊，我就在你们幼儿园前门呢，我在你们幼儿园后门呢，然后我马上就到你们幼儿园了。
感觉很有趣。反正像这种店就开放，还蛮多店就是排队嘛，这个店也是就什么时候路过啊都是排队。然后他们家也是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关门，反正下午的时候还挺早就卖完关门了，感觉这个老板也是很厉害。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第一家的那个，是叫第一家吗？
什么第一家？
就是那个卖包子那个叫
第一楼
啊，第一楼。这个其实就说了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要扩张还是要保持你的传统，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比如说你说卖到下午就打烊了吧，他其实就是我为了卖我这个品质，我每天比如我就做100份，我卖到下午我就打烊，或者我卖到中午卖完了那我就打烊了，今天我就不卖了。我这样的话他保证一个他品质，因为他比如说他只有3个人，他可以保证这100份是一样的品质，或者说一个比较高的品质。但是这样它限制了一个什么？限制了一个它的经济来源。比如说我今天本来我可以卖200份，但是我只卖了100份，它等于它就损失，它不是说它卖了100份，而是说它损失了100份。
那饥饿营销不都这么干吗？
不是，但是你要想，如果它要有200份，它可以完全可以卖出去，但是它的其实它的品质反而下降了，因为你卖100份的体力和你卖200份这个人付出的体力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到后边他就算想把这个事儿做好，他可能都没有力气去做好了。
嗯，
就不是说他主观意志的不做好，而是说他被动的不做好。但是如果你要像发展起来，你做一个大的酒店或者做一大的连锁，你其实这些环节你都把控不住了。就还有就是你做大的企业，就是原来我是一个我们这个饭店的一个大师傅，我可以盯着这2个人一块做， 我可以盯得住，但是如果我们饭店有十个厨师、一百个厨师，我盯不住了就。
嗯，
好像是他们家是只有这么一个门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就在开封就这么一个店，然后请的些什么小师傅帮忙的那些，也就那么几个人每天在店里忙活。
对，其实北京有好多老字号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可能下午就不干了，就是卖完就今天就这么多份卖完就完了，我也不求。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我不求，我不求我能赚多少钱，
大富大贵。
嗯，我不求我能赚多少钱，赚个金山银山，我不求这个，我只求把我这个东西做好了。
对，我觉得这样还可以，就是把这个牌子口碑做起来多好呀。
嗯，
好，我们接着下一道。
嗯，既然你说到这个什么做到下午打烊，我刚就突然想到另一个包子。凯夫人怎么这么爱吃包子？就那个包子叫
我们内陆人爱吃面食。
就这个包子是叫我、哦、这个包子店吧，这个包子店叫大梁包子馆。大梁就是那个水泊梁山那个梁梁，然后这个店在开封的出店街上，出店街，然后每天这个店也是很就是有点。
君にできることが僕にあるかな、いつも君